基督啊，到底基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基督对中国的文化，第二个呢是从基督跟家庭，跟我们的家庭有什么样的相关，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跟教会，跟今天的教会，跟每一位基督徒有什么的相关性。第四个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对我们关心中国学院事工的人，我们怎么样借着文字工作来把基督传扬出来啊？这是我们四个角度。那这个 workshop 呢，基本上是针对基督徒啊，已经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思想，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中国文化，到底基督跟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关性？那特别在今天这一堂里面，我们要讲到基督与中国文化的适切性。过去有许多的书讲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比较多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讲到，比如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什么，然后两者来作为比较。那我觉得这样的学术性的比较呢，已经有很多的书，这不是我们这个 workshop 最主要的目的。我盼望我们在这个 workshop 当中，我们讲到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到底你生活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呢不是指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而是从古时候到现在，我们身为一个现在的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受到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受到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这一个共产党的文化的影响啊，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新旧的文化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心灵当中有许多中国文化的烙印。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协调这两个之间的影响呢？我相信各位成为基督徒，你的整个身心灵，你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一定会起很巨大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不是就跟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相冲突呢？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要放弃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跟习俗呢？到底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和中国文化能够有一个适切的一个协调？基督到底在我们的整个心灵当中的影响是如何呢？那这是我们在这一个 workshop 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那么这一堂我们比较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我们这一堂比较从以耶稣基督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主权的角度来看。然后下一堂我们要讲到婚姻家庭实际的影响啊，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已经结婚，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结婚，但是呢我们都会面对婚姻，或者是面对我们对家庭的认识，我们盼望基督到底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应该占什么样的角色跟地位。好，我们先讲基督与中国文化啊。首先当我们讲到基督与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很多人心目中，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基督教的创办者，但是只限于此吗？到底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基本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的，第一个，耶稣基督是救主。好，当我们讲到他是救主的时候，是指什么样的意义？好不好？各位自由发言。好，盼望 workshop 里面不是只是全部是演讲啊。当我们说耶稣是救主的时候，代表特别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代表你们又换了一个，就是你有新的生命。
有新的生命。好，那么救主说是一个救主的时候，
就是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自己骑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拯救。
对，把我们拯救出来哈。所以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呢，代表说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各位都晓得耶稣这个字，耶稣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了解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不是单单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家，不单单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救主啊，他是救主，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啊。如果他不是救主的话，历史历代以来有许多的哲学家，有许多的圣贤，我们不一定再需要再多认识一位耶稣啊，但是他是救主，这是独一无二的。 好，第二个呢，他除了是救主以外，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啊。那么英文里面 Lord 这个字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一样。救主呢，是代表说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主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不是说啊，我要他把我从罪里面救出来，我需要他的拯救。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不完全，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但是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成为救主以后，我们要认他为主啊。那我相信各位也了解认他为主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耶稣是主，对你来说，你的体会是什么？
我们就要跟从，要听从，还要服侍。
要听从，要跟从他，要服侍他，要完全的顺服他啊！认耶稣为主，不是说好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神明，我把他供在那一个地方，他是我每天的生活、生命、时间、金钱、家庭，我的理想都尊他为主，我完全的顺服他。好，这是很重要的意义啊！对我自己来说哈，也是这样。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我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他做救主，也就是我只是参加许多的宗教的这些活动。后来我到初中的时候，我真的认识到耶稣是我的救主，我需要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我生命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我认他为救主。但是我一直到上大学以后，我才了解，我才认识到说，原来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呢，就表示说我读大学的目的不是为我自己的理想，不是为我父母亲的期望，当然我的理想跟父母亲的期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尊耶稣为主，我顺从他，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当我顺从他以后，我的理想或者我父母亲的期望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哈。就是我必须认识到他是我的主，这个对我基督徒的人生观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不是主的话，就表示说我自己做主，然后呢，我偶尔找他来帮助啊，我需要的时候，我患难的时候，我困苦的时候，请他来帮助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是主，他是我的帮助，但是呢，现在我尊他为主的时候，他就是我人生一切的目标，凡事先求问他的旨意，就好像我是一个仆人，他是我的主人，我完全顺服他，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他是主。好，第三个呢，就讲到耶稣基督是创造者啊，他就是神，他是创造者，也是所有的国家跟所有的文化的主宰。他不只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也是整个人类的主啊。第四个呢，他耶稣基督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不是否认所有的文化，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把所有中国文化的传统通通都不要了。那么也不是说做了基督徒以后，那么你就只有基督徒的文化，就其他的文化通通都没有了。其实耶稣基督并没有否认所有的文化，耶稣基督是借着当地的文化而超越那个文化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身为犹太人，他肉身的时候是犹太人，他还是像犹太人一样，他到会堂里面去，对不对？他还是读犹太人的律法，他还是遵照犹太人的习俗啊，他也守逾越节啊，他也读摩西的五经哈，他并没有说好我是耶稣基督，我是人类的救主，所有的犹太文化通通不要，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生活生长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但是呢，他不是只跟从犹太人的文化，他超越犹太人的文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山上宝训里面，耶稣说：“你们听到古人有话说，其实就是摩西的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犹太人文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的标准。但是他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仇敌，也就是说他生活在文化当中，但是他超越当地的文化啊。他也守逾越节，但是他告诉你们逾越节这些节期是纪念，但是呢，你真正能够拯救你的不是逾越节这些羔羊的血，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舍命。那么因此呢，不是这些宗教的仪式能够使我们成圣，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呢，是透过文化而超越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跟一般文化的关系。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以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反省一下中国文化到底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已经讲过，中国文化不是单单讲孔孟儒家思想的那个传统文化啊，特别是49年以后，这些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已经相当的少。但是呢，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性格当中，在我们的一些行事为人的标准当中，还是相当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中国文化，我们说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好，第一个，中国文化的本质里面是自我省察啊。中国文化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自我省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谓自我省察呢，就好像啊，孟子啊，曾子啊，孔子啊，都常常说我们要三省吾身啊，常常要自我来评审查到底自己的行为，跟朋友交往我有所心意吗？我对父母亲我有孝顺吗？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反省，自我反省。我想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即使是49年以后的啊，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当中，事实上还是常常在讲说你要自我反省，对不对？要自我批判，自我审查，你要在你的灵魂深处里面闹革命。那这些基本上呢，都是一种自我审查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审查自己是不是做事为人啊，是不是完美，是不是合乎圣人，或者是合乎一个君子的标准啊，这是自我审查。好，第二个呢是叫做自我奋斗啊 ，self effort 跟 individualism， 就是自我的奋斗。那我相信各位都很了解哈，我们靠自我奋斗。自我奋斗呢，就是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学业、面对各样的环境，在艰险的环境当中，只有自我奋斗啊，才能够靠得住啊。没有什么神仙大帝，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啊。这一种所谓自我奋斗的这种精神，我想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那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叫做《向东方》，向东方，这位作者是谢选俊。不过他出版那本书的时候用笔名啊，他就写到他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从黄河流域出来的。黄河流域，黄河，各位晓得黄河是中国最变幻不定的一条河流，它带给中国的灾难都过于祝福。因此呢，在黄河流域的这一个成长的中国文化呢，造成两种的很极端的一种精神状态。第一种精神状态呢，就是我要人定胜天啊，因为环境这么险恶，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胜过环境。因为黄河呢不断的患难，不断的改道，不断的决堤，不断的带来许许多多的灾难。因此呢，在黄河流域，在黄土高原里成长的古代的中国文化，就是教导人要向命运搏斗，你要啊，你要靠自己的力量，靠你的双手啊，所谓人定胜天的这种精神，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呢，不只是在面对大自然环境，包括你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遭遇，面对你的啊时局，面对政治的改变的时候，都是靠自我奋斗的方法来挣扎求生存，靠自己来奋斗啊。那么化成普通的话，就好像啊人定胜天，或者是自助者人恒助之啊，或者是你要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这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精神的啊状态呢，就是我们顺天由命。啊，人没有办法跟命运抗运，这些都是命，都是缘，都是天命。那么你顺天命的话，你就心安了，反正这是命嘛。既然这是命的话，你不要再去挣扎，不要无谓的挣扎，不要反抗，不要怨天尤人啊，不要啊，为你自己的命运来痛苦，你就顺天由命好了。那么基本上呢，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这种中知识分子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不愿意顺天由命。我们要奋斗，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要靠我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命运。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精神。好，第三个，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呢，就是家庭的关系啊。虽然现代、近代啊的中国的家庭关系不像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那样的密切，但是基本上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家庭的联系还是非常的密切的啊 ，family tied， 这 family tied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跟啊亲族的关系，跟同乡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介绍说我来自北京，哇，那好像就很有亲切感啊。那么广东人的话，一见面就要讲广东话啊。那么上海人的话，见面就是讲上海话，就觉得很亲切。大家这种 family tie 从家庭，从一个小家庭延伸到家族，延伸到整个民族啊，延伸到同乡的这种关系，还是非常深刻的啊。那 family tie 这是我们啊中国文化里面相当重要的成分，即使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啊。 好，那么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认识，对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那么到底到底当今中国文化当中一些最重要的精神危机是什么呢？一些最重大的困难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到底耶稣基督对当今的中国危机能够说什么样的话呢？这是我们先有这样的了解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承认哈，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里面一个是三信危机，就是所谓信任哈。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信任，人对所谓权威，对所谓这些理想啊、信仰啊、一些信念啊，我们也没办法赋予信任。那特别是中年的这一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个时期。那因为我们海外校园的作者呢，大部分都是很多是从中年这一代过来的，都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呢，我常常有机会跟很多作者比较深入的了解跟认识交谈的时候，那他们就发现说，我们最难的就是信啊，要相信。我对人没有办法相信，对主义、对思想、对权威，我没有办法相信。因此呢，往往对上帝也很难相信啊，因为好像上帝也是一种权威的代表，往往有这种信任的困难。那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因为彼此斗争，彼此要划清界限啊，因此呢，也很难信任啊。常常有时候对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就要先怀疑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我想我们很多人常常会有这一种的怀疑、批判的这种精神哈。好，这是一种危机。第二个呢是权威哈，刚刚已经讲过，无论是传统的权威、现代的权威，我们常常有一种怀疑的精神。第三个就是所谓道德啊，就所谓道德的危机啊，这也是我们都承认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啊，没有像以前啊，在50年代、60年代还有所谓很多的道德教育，那么到80年代、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一切都向前看，因此呢，所有的价值观都建立在金钱、建立在地位、建立在可以看得见的成就上。那这是一种道德的危机，人跟人之间呢，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男女的关系之间也不讲道德。那很多时候，我想这是很明显的精神危机。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啊，这不单单是唯物论的这种观念哈，而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呢，就表示说我只有物质上的成就，看得见的物质上的满足，那么才是我唯一的满足。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理想，而是只看现实啊，就所谓物质主义。那我想，对很多来到国外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讲法，就是说我现在生存都有问题，我当然要先求生存，对不对？我的房子、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身份的问题，那这是我最优先、最先考虑的。那这是基本上的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呢，等到你开始安居乐业了，开始有了身份、有了学位、有了工作以后，又要求物质要不断的成长，我要有更大的房子，要更好的车子，要有更多的帽子，就是学位的帽子，我要这五子登科。事实上基本上还是从物质的角度，永远没有止境的来追求物质上的满足，然后从城市里面搬到乡下，乡下又要搬更大的房子。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留学生，其实包括台湾、香港、大陆的都一样，中国留学生呢，好像很多人的梦就是从乡下到乡下。那这意思是什么呢？从乡下就是说我在中国可能住在乡下，我要到城里面，到重点大学去读书。那我想我们在座大多数的人可能这个梦已经完成了。那么当初读了大学以后就想说，好，我要出国哈。出国以后呢就到美国，那么可能到一个学校读书，读完了学位以后，好，那么你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以后呢，一般美国人都不愿意住在大都市里面，对不对？都要住在郊区，那么就是搬到乡下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千里迢迢从中国乡下到中国的城市，再到美国城市，再到美国乡下啊，这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说了我的美国梦，很多人就是这样啊。但是难道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如此吗？就是如此吗？美国的乡下会比中国乡下更好吗？啊，到底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对我们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好，这第四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针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过去的文化，针对我们当今的精神的危机，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各位如果思想耶稣基督的信息，他所讲的信息的时候，第一个他所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重生。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学问的、有道德意识的人， 他是忧国忧民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物质上在身份上都有相当的高的成就。按理说如果当时有梦的话，他的梦应该已经达成了。但是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他说，你不要讲这些道德伦理规范这些东西，你最重要的你必须重生。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当今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来不是给我们一套新的宗教、新的伦理、新的道德，因为这个有很多的书上都已经有。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认识神，跟永恒连结。你认识神的仁义道德，认识神的公义慈爱，认识神的智慧跟全能，然后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儒家的思想，能够活出像雷锋那样的一种想要像雷锋的那种舍己救人的精神。那么这就不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化的宣传出来的一种一些典范，而是从心里面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好，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重生啊，要重生，你要有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好，第二个呢，各位可能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耶稣讲到八福啊，八个福，八种有福的人。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还有，各位还可以想得到，你想到一个随便就讲出来好不好？耶稣讲到八种有福的是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还有没有？哀痛的人有福了。还有没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 为公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还有没有？温柔的人有福了。对，耶稣为什么特别讲这八福呢？事实上在人生所需要的品德当中有许多许多啊。耶稣为什么特别讲到这八个有福呢？因为这一个八福代表我们其实中国人或者世界上所有的一些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啊，属灵的品格。你一旦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你就有一些新生命的品格，有了新生命的品格，你才可能有新生命的行为。所以耶稣先讲八福啊，先讲八福。然后这八福当中他讲到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一个人不虚心，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上帝。你如果非常骄傲，你认为我自己就是上帝，你绝不可能认识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虚心，只有谦卑，你才可能认识他。你如果觉得我要跟天公争比高啊，好，那你就不需要上帝了嘛，你自己当上帝就好了。事实上人绝不可能成为上帝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古到今有许多的人想要自己当上帝。当他成为伟人的时候，当他成为圣人的时候，当他成为哲人了以后，无形当中他就被捧成一个上帝。那么因此呢，中国人离开上帝自己当上帝的后果，事实上就是人跟人斗争，人跟人之间彼此人吃人，人整人，人治人，人比人。那么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事实上就源于人要跟上帝，人要跟天公争比高所带来的问题。那么现代中国现代的皇帝，民国以后的皇帝也是一样，他想要自己当上帝。那么因此呢，他为中国的社会民主带来的浩劫，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地理位置，其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当人想要僭越上帝的地位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历史社会的悲剧就在那里产生哈。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饥渴慕义你才可能认识真理，你如果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你就不需要真理，对不对？所以饥渴，觉得说我很饥渴，我需要真理，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饥渴慕义的非常重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些都是讲到和平，讲到虚心，讲到谦卑，讲到温柔，讲到有一颗饥渴的心。那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做重要的。耶稣基督之所以教训我们这些八福，他知道说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知识分子非常骄傲，所以他要我们虚心，要我们谦卑，要我们温柔。他知道我们很多人自以为我已经有许多的道德规律，我已经懂得很多的学问，我读过很多的思想，因此就缺少这种饥渴慕义的心，以为可以靠自己的道德来救自己，以为可以靠许多的理论制度方法可以来救自己。所以呢，耶稣 他讲到要饥渴慕义哈。耶稣基督的把八福赐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福气是什么哈。好，这是耶稣基督对中国文化所讲的话。第三个，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位天父。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是有天父的人啊。天父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你有一个家，你有家。耶稣讲说他要回到天家去，天上的家，就表示说我们不是以地上的家为我们永久的家。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可以体会啊。刚刚讲到说在北京，又在陕西，说不定你到过福建，到过广东哈。然后到底如果说你从哪里来，诶，我生在江西，到北京读书，在河南工作，到底哪里是你的家呢？好，那么现在你说你现在是在纽约，或者你现在在 Cornell 读书，但是那里也不是你的家。你博士班读完以后你要离开了，可能又搬到一个地方去，说不定将来你要回国去了。所以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们地上的家呢？其实我们很少人可以讲得清楚哈。我们地上的家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我们的人际关系哈，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事实上都是很短暂的。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天父。好，天父的意义是什么呢？天父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创造者，他不只是宇宙的主宰，而且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他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好，那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那边都讲到，他说神拯救我们以后哈，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心，呼叫他为阿爸父神。也就表示说我们对这一位天父的认识，不要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创造者，他也是我们天父，你可以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有两个女儿，我两个女儿现在都已经读大学了啊。他们在小的时候，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我跟他们玩啊，抱他们啊，他们叫 daddy daddy 啊，或者是叫 Barbie Barbie 啊，他把中国人的爸爸跟美国的 daddy 合在一起叫 Bar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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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还是叫 Barbie。那么这个就是小孩子跟父母亲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哈，他们就会叫这样的名称。那么你遇到上帝的时候啊，上帝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啊？我以前对上帝在心目中啊，上帝一定是一个很威严的、很公义的啊。那么啊，如果做错事情就要惩罚我的，要管教我的，那或者是上帝是很伟大的，哇，高不可测的，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创造者，好像上帝跟我很远啊。我理性上相信上帝，但是我在心灵里面，我跟上帝很少有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这样，很可能我们从我们的父亲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的父亲都很威严啊，然后呢都很负责任啊，然后呢言出必行啊，不苟言笑啊，不太轻易的流露感情。很多中国的父亲是这样的，我的父亲也比较是这样的啊。我非常尊敬他，但是我小的时候呢比较不是那么亲近，因为觉得他是很威严的这样的一个父亲。那等到我自己成长了，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我才能够体会父亲的心。事实上圣经里面当耶稣讲到做天父的时候，比较着重天父的慈爱，天父等待浪子回头，天父愿意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我们是有天父的人，我想特别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成长的啊，我们一般对父亲的形象啊，我想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的父母亲都不完整，我自己做了父亲，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缺点跟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位天父啊，他是爱的、公义的、怜悯的、饶恕的，他在等待我们回来，他要接纳我们回到他的天家去啊，这是这一位天父。我们从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一种父权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出来，重新来认识这位天上的父。我觉得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中，除了教示我们天父是爱，告诉我们神是拯救者，神是创造者以外，很重要的，神是我们的天父。那么你真的认上帝为天父吗？你跟他有父母亲跟儿女之间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吗？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想跟反省的哈。好，第四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心灵和诚实。因为上帝是灵，对不对？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的时候说上帝是灵。我想特别对中国大陆来，特别从唯物主义的背景啊，唯物论的背景出来的人，我想很难体会到上帝是灵。因为我们都是上帝要证明给我看， 要让我看得见，要让我能够能够想得通，我才能够相信他。但是你如果想得通，你看得见，你可以证明出来，他就不是上帝，他就是物质界的东西，他是灵，他是超越物质界的东西，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他是灵，所以你要用信心，就要用心灵跟诚实去认识他。那我相信我们在座主要是基督徒哈，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要用心灵诚实去认识他。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靠我自己的奋斗，靠我看得见的表现，看得见的成就来肯定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很远的关系啊。他是灵，因此你要在心灵跟诚实里面跟他相遇，你要在祷告里面跟他相遇，你要在信心里面跟他相遇，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认识到神无所不在，神不是只在教堂里面，神也不是只在这个夏令营当中，神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与你同在，你随时心灵可以跟他相通。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实验室的时候，你在抱小孩子喂小孩子喂奶的时候，你在做劳力工作的时候，你在餐馆里面洗碗的时候，神都与你同在。神是灵，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当你最痛苦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你考上博士学位，你论文答辩刚刚通过的时候，神也与你同在。神是灵，神是灵，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是灵，他无所不在，他生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因此你随时随地可以向神祷告，你要随时随地认识到神在你的身旁，神在你的前面，神在你的前后环绕我，神在我们的右手，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神是灵。然后呢，我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那么他是世上的光，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做光做盐。我们不要像那个富有的愚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讲到说，一个财主他为自己积攒钱财，但是他却不认识神。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在座大部分是不是学生？学生的举一下手，好，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学生哈，或者是我们开始在工作。那我们学生读书的目标就是我要读完学位，读完学位以后，我希望我能够我有事业上的成就，我有物质上的享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哈，都是合理的。但是你不要只是像那个富有的愚人哈，他一生的目标只是积攒钱财，但是呢，他不认识永生，也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目的跟旨意。各位应该立志赚钱，要好好的赚钱，大大的赚钱。我也盼望各位好好赚钱啊，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目标。但是你赚钱的目的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就很重要啊。你如果追求物质的享受，只是为了自己物质的享受，那我们的人生很可怜。但是若是你好好的赚钱以后，你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富人，而不是一个愚昧的富人啊。也许你一生里面不一定是赚钱啊，你一定不一定享受物质上的收入很多，但是你在精神上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我盼望各位要做一个富足的人。如果你物质上富足，你就懂得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坐在最有意义的地方，不是只是单单买大房子大车子，用这个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你买一个可靠的房子比买一个豪华的车子有意义。你不需要花10万块去买一辆车子，然后呢整天担惊受怕，怕被刮到了，怕被弄脏了。你买一辆可靠的车子就好，不一定要买破车，但是你要买一个可靠的车子，让你在交通的上面可以方便。但是呢，不要以追求享受，追求豪华，以那个作为你人生的目标。耶稣基督呢，其实在他的教训当中，好像在针对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在讲话。当你缺少权威的时候，那么你要认识到神仍然是创造者，他是宇宙的管理者。当你对人缺少信任的时候，你发现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而在基督的爱里面，你可以相信，你可以对人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你觉得你缺少道德的标准的时候，耶稣的三上宝训教导我们怎么样爱人，怎么样从心灵里面真正的去尊敬人，真正的去爱你的仇敌，怎么样能够活出天父的品格出来。 当你觉得我们对物质的享受，我们不知道到底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程度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忠心的管家，来管理神所给你的金钱，管理神所给你的机会跟智慧。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启示啊。中国文化有非常丰富的、非常完美的、非常伟大的，它的就有它非常伟大的成分。但是中国文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是以人本为中心，以人的思想、人的教训、人的道德规范为中心的哈。因此呢，很多时候完全用人的标准来比较，用人的标准来看宗教，用人的标准来看信仰。我们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世界观改变过来。我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而且这个神不只是创造者，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把我生命一切的主权交给他，活出像天父的样式。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最需要的哈。好，我们简单有一点点时间，各位有一点回应好不好我们因为刚刚到的晚哈，所以呢我们时间上稍微超过哈。不过等一下的 workshop 呢是11:35啊 ,11:35。问题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谈。来。
就是那个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个，就是做中国人的福音工作，特别是如果我们以后回国以后就很难做，因为他们都把这个基督教看成一种西方文化。你觉得这个在台湾或者在大陆做福音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
好。好，刚刚的问题是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当作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文化，因此我们怎么样来向中国人传福音。对，把基督教当作西方文化，因为当初是西方的宣教士传到中国来，所以呢我们印象里面就是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事实上我们要告诉他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些教训不是针对西方人讲，不是单单对西方人讲，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讲的。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只是当初传播的时候，事实上是从中东，事实上是从亚洲传到欧洲，然后现在再传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将来有一天中国人要把福音再传到欧洲，再传到中东，传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那么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想这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要强调的哈。目前的基督教里面确实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包装，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 computer 呢用西方文化的那个用英文或者是用西方的东西把它推销出来。但是呢那个 computer 的本质是 neutral, 是中性的哈。我们要用的是 computer 它的功能，不是看它外面的包装是什么不是看它外面的文字是什么那么我们接受福音的话，最重要的也是一样，我们接受这个苹果，我们要吃的是这个苹果，不是苹果外面的包装的纸那么现在基督教传给我们，当然有很多西方文化的这个包装在外面，那我们最重要是取它的核心那么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教训当中所给我们的重生、天父、八福然后世上的光，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管家，这些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非常很重要的核心，我们让他们认识这个核心透过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让他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核心事实上是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教。现在基督教是相当的西方化，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稍微要把基督教这个宗教跟基督要稍微分开当然基督教作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组织方法传播工具，它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是带有很浓厚的文化色彩。那我们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最重要也是让中国人可以接受可以了解的方式来表达。像我们出版海外校园杂志，其实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已经有那么多杂志，那么为什么要出这份杂志呢？我们就是盼望说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背景用同样的语言，用表达的方式用这种思路来介绍。事实上福音的内容是一样的，跟对美国人讲，跟对日本人讲，跟对苏联的人讲，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表达的方式上要有中国的风格要有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最主要是这样。
然后就是他就是这个传福音，那我 我就是现在读那个社会学，在读那个他的 PhD program， 而我一个兴趣领就是兴趣的领域方面，就是宗教社会学是我的那个主要部分。
嗯。
而我上个学期做一个 paper， 就是关于 Christianity in China， 因为他现在好像国内基督教成长得很快嘛。
对。
现在国内他那个自己好像就是说基督教，他因为现在国内基督教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是蛮好的。他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人们都把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然后他就自然就产生一种抵制的情绪。
嗯。
但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基督教出来的时候，他就着重就说，他把基督教里面很多东西跟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像要对父母孝顺啊什么，他就传尤其在农村好像传的就很快。然后他现在就说是国内很需要一种文化，就是从科学方面来补充，就是说能够让基督教文化在国内能够更大的传播，就是说希望知识分子能够信的人数多。那所以我觉得就像就是刚才孙老师你讲，就是说就是说用一种适合当地的那种方式来把那个传福音的时候那种注重那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我做那个 paper 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嘛，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也蛮惨，说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基督教曾经有六次给，就是说以前从唐朝进去之后有六次给那个就是说统治者弄出去，就是很惨，弄得很惨。他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人家一到那个民族主义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你赶出去，因为他就觉得你是一种外来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就更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中性的，并不只是西，它只是西方接受得早，但并不是属于西方的。那神对大家都是公正，就是说我们都是，我觉得这方面有
很好，很好。我们一般很容易把基督教跟西方文化完全等同啊。那我刚刚已经强调过，基督教的本质是耶稣基督，不是教，不是这一个宗教哈。那宗教有组织，有很多人为的成分，那么本质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也可以，如果你读一些中国的古代的书里面，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对敬天、对上帝的认的一些观念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找出来。事实上现在也有好多书讲到这一方面，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当中好像有一种对上帝的一些一般性的启，其实所谓一般启示嘛，上帝也把一般启示放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因此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国古代的书里面也有很多讲到关于创造，关于洪水，关于对上帝的一部分的一些认识。当然不完全，不可能是代替圣经的地位，但是在中国文化当中也有很多对上帝的寻求嘛，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在寻求认识上帝，只是所有的文化跟宗教寻求没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启示就不可能完全哈。所以呢，中国文化当中也有一部分对上帝的认识跟了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研究，袁志明这次他没有来，他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就整个花时间在做这样的研究，中国历史当中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在三代，所谓夏商周那一段时期里面，其实那三代的人对上帝是相当尊敬，对上帝有相当的一些认识，有相当的认识。老子，其实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有很多的像关于圣人、关于道、关于灵修之法，跟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老子不可能代替耶稣基督的地位，但是就是老子是表示代表中国人在寻求上帝的时候，他寻求到相当多、相当高的一个层次。当然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人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上帝。但是呢，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跟圣经的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啊。那我想这个在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介绍出来，免得大家都以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有对上帝的认识。其实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里面都有一点点一部分对上帝的认识啊。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那最重要的，我们不再做文化比较。当你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忌不要做文化比较啊。因为文化比较的话，就是你比较基督教是这样，中国文化是这样，儒家思想是这样，然后我们彼此尊重。 那这就失去了意义哈。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彼此尊重的话，我们不需要再来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要改变你的生命，不是做文化比较。我们做文化比较那是学术性的兴趣，但是我想我们最有兴趣最关心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心灵，他真正认识神，真正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改变以后，他做文化研究，他去经商，他去做政治家，他去做教育家，他去做医生，然后呢，他把耶稣的那一种爱，耶稣的公义，耶稣的怜悯，耶稣的饶恕，耶稣基督的那种饥渴慕义的心，耶稣基督的温柔跟忍耐，能够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政治上，在你的教学上，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活现出来，能够落实出来。我相信这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我认为中国不需要基督教，中国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中国不再需要西方的基督教的那一种制度方法，我觉得不需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教会的组织形态，中国要有自己的基督的精神落实出来最重要。来，
我赞成说我这个意见。我觉得说，你说基督教它是外来文化，我觉得它肯定有一个外来文化。
对，
它里面的很多生活方式，它就说那个人民的话都是外国的，所以中国人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外国文化。
对，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在中国要传播这个基督教的话，基督的这个精神的话，我觉得应该能不能用一种中国式的方式，中国。
这是重新包装。
对
对，
像你说那常用的，它外面，比如说英文字，我们可以给它换成中文字。
对对对。
但是这个工作我觉得很。
对，这个需要你的生命有改变，需要你对文化有认识，需要你在专业上有相当精深的训练。然后呢，怎么样学习把这个生命落实在你的专业里面？你是医生的话，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精神落实在这个医德医术里面啊？我们是读社会科学的人的责任就更重要。社会科学人怎么样把耶稣精神落实在你的文学里面，落实在政治制度里面，在社会的改革上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长远的工作。但是呢，先从你能够做的做起来。
其实就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当比方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教徒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里吹毛求疵，你要回答，你说我不是基督教徒，你说我是基督徒，这可以引起一个很好的背景。我们有道教的背景和等等的背景，所以说可能的有的时候容易跟我们同胞有些交通。
对，好，我们这堂课先停到这边哈，然后下一堂应该是35分开始，也许我们延后5分，就是40分开始，哈，因为每一堂课只有65分钟啊，我的了解是这样，65分钟哈，所以我们先暂停到这边，然后我们接下去就下一堂课，好不好？各位一起站起来走动一下，然后我们下一堂继续，我11:40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啊。